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机会能够有几次一同思想马可福音。当我们思想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神国的来临。当我们在看神国来临的时候，我们在过去的几周中间，我们思想到当神国来临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家庭就有一个重组，家庭就有一个重组。接着我们不但看家庭为什么有重组，那我们就看因为有新生命与新生活这个主题。那今天我们一同思想到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也包括了很多的经文，也是四福音中间多谈到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主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养了男子弟兄们就有5000多的人，这一个神迹。那让我们看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成功的诱惑。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自己按着你自己的应许也亲近我们，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通行无阻，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恩手中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成功的诱惑，对你跟我跟随耶稣的人来讲，这个诱惑一直在我们的前面，在等待着我们。那我们相对的，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你跟我会经历到被误会，被我们的事工被人误解，甚至于我们看到了圣经上我们看到的历史上有很多人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寻道的要求，而这些的误会误解甚至于寻道会紧紧地跟随了你跟我，我们愿意跟随主的人，就好像我们的影子跟随了我们一样。那寻道与误会是今天我们经文中的两个中心，这两个中心正好像椭圆的两个中心一样，因为这两个中心的中心就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十字架。所以今天你跟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我们来思想到成功对你跟我的诱惑。我们怎么样靠了耶稣基督的话语，怎么样靠了信心，那我们呢能够抵挡这个成功的诱惑。在经文中间我们看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多次的被误会，那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替主耶稣基督铺路的那个施洗约翰呢而为主寻道。接着今天的经文，圣经给我们教训，那求主让圣灵来教导你跟我，那我们当怎么样活，怎么样过一个新生活新生命，也怎么样我们能够抵挡那个成功的诱惑。今天的经文也许我可以用几个字来把我们的经文能够掌握得住。你跟我应当靠圣灵操练信心跟祷告，保守圣洁，侍奉基督的心。我再说，你跟我应当靠圣灵操练信心跟祷告，保守圣洁，侍奉基督的心。今天呢，我们用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的主题，成功的诱惑。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先看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被误会。那我们看误会的原因是什么呢？误会的原因是主要那不信不相信他的关系。我来读一节经节，马可福音第6章第6节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 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个马可在这边用了一个字，诧异这个字，诧异这个字实在可以讲翻译成稀奇的意思。那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出现了两次之多。那今天在这边主耶稣稀奇他们这些人不信的。那另外还有一次呢，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有个百夫长，那百夫长是很有信心的人，那请人去请主耶稣基督来，所以主耶稣对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很稀奇，觉得很稀奇。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是主耶稣稀奇他们这些人不信，诧异他们不信。那我们看诧异的原因或者有哪几方面，至少我们可以看几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他诧异的这些人是他家乡的人，主耶稣面对到的是家乡人的弃绝，家乡人误会他。我们在这边看到的经文里面讲到了，经文里面讲到他们怎么会误会他呢？家乡的人有三方面的误会对他。第一方面的误会，第三节里面讲，他们指出来，这不是那木匠吗？指出主耶稣基督是木匠。整本圣经里面很少讲到主耶稣是木匠，只讲到他是木匠的儿子。而在马可福音这边很直接的就讲到他是木匠，家乡的人讲他是木匠。木匠是什么呢？是靠了手工来维生的人，出身卑微的人，所以看不起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靠手工来维生的一个人，怎么会现在来讲道呢？第一方面，他家庭的人，家乡的人。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也是第三节里面讲，第二方面他们的批评是，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嘛，玛利亚的儿子。他们称他为玛利亚的儿子是非常不礼貌的，也就是讲他是他母亲的儿子，也就是讲他是私生子，他是私生子。所以这是一个故意的羞辱，不但讲他是一个手用手来手工来维生的人，是个卑微的人，讲他出生是不好的人，是一个私生子。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第六节里面讲到，那讲到什么？讲到我刚才所读的，他也诧异他们不信，他们不信他，诧异他们不信。那主耶稣稀奇这些人不信他，使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甚至讲，不能在那边做工，也不愿意在那边继续下去了，不愿意做任何弥赛亚的工作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第六章五节讲，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在这边讲耶稣不得做什么奇事，为什么会耶稣在那边不得做什么奇事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不是在于耶稣没有能力在那边，那而是指那边不会有神迹的果效。那这就是表明出这些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上的欠缺。那你跟我都知道，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展示能力给人看，神迹的目的乃是要激励人，激励人的信心。那神喜欢人在有信心的状态之下来行神迹。那既然他们诧异，既然他们看不起主耶稣基督，那既然他们甚至于把他当作一个私生子这些态度来看的话呢，那显神迹呢，主耶稣不愿意，也不愿意在那种环境之下来做显神迹。那时候的人已被不信和那种敌意的关系呢，那他们的心硬了，那不可能主耶稣显神迹会产生任何的果效。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信心的欠缺啊，代表人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我再过几个月要到我们缅甸的工厂去，那我们缅甸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这个国家，我从来没有到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偶像。有一次我到缅甸的时候，我们的车子没有办法开过去了，为什么呢？那个路都是很窄的，那这个路很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神像，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佛像，那倒下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卡车开了倒下来了，所以呢，整个把那个路就塞住了。这是一个到处都是一个偶像的国家，所以在那边行事，在那边要做神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工作。那我们做的又是山地上的工作，那一直靠近了云南，那靠近了甘蒙山，在那边几个山上面，我们做这个训练的工作，做乡村里面做传道的工作。因此呢，我们如果不祷告，那如果人不悔改的话呢，那很难，因为那边呢充满了偶像，很难在那边做事工。因此呢，我们就需要很多的祷告，很多在这方面的支持。面对了家人，主耶稣被弃绝，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他不但为被他的家乡的人弃绝，刚才我们讲的是拿撒勒的家乡的人，我们看到了也被他的自己的家庭所误会。那我们上次的时候也提过了，我再读了一下子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连饭都不吃，这样的忙碌在那边做神的工作，在他的家庭的人来讲呢，要有48个里过来看耶稣，而耶稣都没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认为呢，主耶稣是癫狂，被他的家庭所误会，不但被家乡的人弃绝，被家庭所误会，我们也看到了被宗教领袖他们所拒绝。那这些宗教领袖，这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在这边我们来了几次之多，那呢初初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了这些人来的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第六节到第七节讲有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那就讲到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呢，因此他们看不起主耶稣基督，拒绝主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了后来到了马可福音三章六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被人误解，被他的家乡的人所弃绝，被他的家庭的人所误会，也被了宗教的领袖所拒绝。他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来开展他的事工，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多可以讲呢，多是属于不信的缘故。耶稣是谁呢？你跟我知道，耶稣他是改变人生命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他被家乡的人所弃绝，他被误会。那什么是耶稣事工的特色呢？那耶稣事工的特色，我们看到他有智慧的言语，那而且他大有能力的行动，在他们的中间，在那个中间在侍奉，彰显出来神用他神的能力，而且把好消息把福音传给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的被误会，这是第一个角度。那被误会是误会，很难人接受他。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角度，我们看那向基督效忠的必要，跟随他的人要有向基督效忠的必要。我读两节的经文在这个地方，那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跟29节在这边，在这边呢是讲到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耶稣前面领导带领的这个人，那先铺路的一个铺路者。这边六章14节说， 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我们看到在这边第一段，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侍奉那被误会，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铺路的人施洗约翰，在这边我们看到呢，因为他忠于真理的关系，那呢他讲了希律王所不喜欢听的，那希律王呢，那跟他的兄弟的妻子同居，他讲了这句话，那我们看到了，那他就被斩了，被斩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做耶稣铺路者的一个代价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看到，从施洗约翰，我们来看他一下。那施洗约翰，我们看他是忠于圣经的真理，他讲圣经里面的真理，因此指出来施洗指出来希律的不对。他是基督的铺路者。约翰因为指责希律娶他的弟兄的妻子不合理，我们看到他付了一个代价，他被斩首，他尽了他的职守，一个悲剧性的结尾。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稍微解释一下，这几个星期神给我们机会从马可福音里面来看，有一个马可所用的一个文学的技巧，那这个文学的技巧我们叫做三明治的文学的技巧。他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那第一个故事它分两段，上段跟下段，就好像一个三明治的两片面包一样，一片在上面，一片在下面。那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故事它夹在中间，就好像三明治里面最宝贵的是那片肉，那个牛肉在中间夹在里面。它用这种方式的连结，那我们看到那个夹肉是一个第二个故事。那通常我们看到马可用了第二个故事，也是那个夹肉的特色，来强调或者是相反的来指出来那第一个故事跟它连接。所以他借了这个三明治的方式把这两个故事连接在一起，是要这两个故事互相的影响。那主要的影响呢，是中间的那块肉那个第二个故事的特色，那来影响上面这两块面包，也就是第一个故事。那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刚才第一点，我们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被误会。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是那个耶稣基督的铺路的那个施洗约翰寻道，为了真理而寻道。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那他寻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忠于圣经的真理，因为他传他在旷野的呼喊，传悔改的信息，而且呢关在监狱里面，他还指责出来希律王的不对，因此呢他被斩首。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故事就结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故事，也就是施洗约翰的寻道，他有什么特色？我们把这个特色能够掌握住的话，那这个特色就指出来主耶稣基督被误会，那以后走的那条道路呢，实际上就跟施洗约翰的道路很相似的道路，只是他最后走上了十字架。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这个中间这块夹肉，也就是第二个故事，施洗约翰的故事，它的特色是什么？我们刚才提了一点，他特色第一个特色，他忠于圣经的真理，已经关到监狱里面去了，他还要指责怎么希律王的不对，那跟他的 兄弟的妻子同居，因这个原因而他寻找。那我们看还有什么特点？第二个特点让我们看到，就是你跟我不但要忠于圣经的真理，你跟我可以从这个施洗约翰的先锋的道路，走这个先锋道路里面看出来一些其他的特点。第二个看出来的是你跟我要勤于祷告的精神。那我们在今天的主耶稣的侍奉里面也看到主耶稣勤于祷告，在马可福音里面指出来三次主耶稣的祷告。那这三次祷告的时候都是主耶稣遇到了特别的危机的情况的时候的祷告。而这个三个祷告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同样的在侍奉主的人的话，那我们不但要忠于圣经的真理，你跟我还需要勤于祷告的精神。那这个祷告的精神，祷告能使我们带来什么功效呢？祷告使我们能够依靠神，谦卑的侍奉。我引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九节里面尼希米这么说，他们多要使我们惧怕，使我们的手必定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求你坚固。尼希米要盖围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呢这些人阻挡他的人目的是什么？是要使尼希米惧怕，惧怕的话就会使尼希米跟他的同工们的手软弱，手软弱之后就不能够造墙，那正中了他们敌人的计谋。那尼希米在这边讲呢，祷告求神坚固我们的手。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不顺境的时候，那呢你跟我信耶稣基督的，相信圣经的人，相信真理的人，我们不但要忠于圣经的真理而生活而行事，你跟我还需要什么？你跟我还需要常常默默地在神面前恳求，求他们，求神赐给我们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破这个关，能够有通达的道路。好，祷告。那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无可否认的，那一定从约翰的命运中间看到了自己前面的命运，看到了自己前面的情况，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结尾，也要跟施洗约翰一样，他要向那十字架而去。那耶稣的，我们看到了三次的祷告里面，最后一次的祷告就是在客西马尼园，那他要被出卖的时候的祷告。这三次的祷告都让我们看到，这是他的榜样，给我们的榜样。第一次我们看到在一章三十五节里面，那这边讲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第二次我们看到是在六章四十六节的地方，那也就是呢五饼二鱼的神迹显出来了。神迹显出来之后不得了，有多少的人要跟从他，跟从他的时候呢，那这么多人跟从他的时候，这是成功的时候。但是到了这个成功的时候，几乎是一个危机，对主耶稣基督来讲，他们要怎么样强迫他做王。约翰讲的用的字句很强啊，他们要强迫主耶稣基督做王，为了要走一条怎么样，要主耶稣基督走一条捷径，而不必上十字架你就可以做王了。主耶稣面对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六章四十六节他到旷野去祷告。第三次刚才我提了一下客西马尼园，他要被他中间的一个门徒出卖，他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在谈的时候，那施洗约翰被斩首，当他一听到主耶稣一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铺路的人现在他的施工完了，他下来了，现在轮到他要有同样的命运要向前走。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祷告求神加添给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忠于圣经的真理是施洗约翰的特点，我们看到勤于祷告的精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榜样，看到了他被人误会的时候，他成功的时候，他也做这个祷告。那我们看另外一项是操练信心的功课。所以这三样事情我们看到是今天神要主耶稣要叫你跟我能够学习到的。我们在世界上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同样的会被误会，被我们做的事工会被误解，但是主耶稣今天的经文要教我们学习他那个铺路者施洗约翰忠于圣经的真理为主寻道，也要叫你跟我学习主耶稣基督那忠于主耶稣基督而被家乡的人被他的家属而被宗教领袖而误解。所以呢，要操练祷告的精神，勤于祷告的精神，然后要操练信心的功课。我们在这边看到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里面，那让我们看到要面对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那这一句金句带给我们就是说，你跟我要有信心，你跟我也要有计划，信心与计划必须同步的进行。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遇到这种情况要强迫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去祷告求神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能力。那我们也看到约翰的门徒这个时候跑来啊，这个在圣经上也记载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七章十九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在监狱那种环境的时候，他也有怀疑，也有怀疑。不要以为约翰是一个伟人，他能够坚守真理，他最后寻道，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有软弱的地方。我读一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九节，他在监狱里面关久了之后，那种环境使他软弱，他差遣他的门徒到主耶稣面前去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你想想看，这一个在主耶稣基督前面领路的人，铺路的人，居然差遣他自己的门徒到主耶稣面前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监狱中受到折磨，耶稣的工作也没有带来，当时没有带来很大的奇效，很大的果效。因此消息传到了监狱里面的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甚至于怀疑，甚至于差遣了门徒到主耶稣面前来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回答很好，在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基督讲什么？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也就是说，你要效忠基督，你要主耶稣基督鼓励他。求主让我们在我们困惑的时候，在我们环境不顺的时候，常常我们会什么？常常我们会消极，常常我们会什么？需要鼓励。你们可能现在正在寻找传道人，那求主让你们能够恩待传道人啊，因为传道人呢，常常是最寂寞的人，传道人呢，常常是需要鼓励的人。所以当我在赴会的时候呢，我有两个传道，那两个传道的时候，我就常常给他们鼓励，每一个星期会跟他们见一次面，见到面的时候呢，都是鼓励他，都是鼓励他。那从来很少指责他们，鼓励他们。那我鼓励他换一种方法，我讲以前有个女传道叫露宿，这样跟他讲， 那有一位南传牧师啊，牧师，我都鼓励他们。我想你们拿一个公文袋，这个公文袋啊，如果你哪一天讲道讲得好，弟兄姐妹啊，哎，会寄给你一张小的条子，那是当然少而又少。我生平也没有几个人寄张条子来跟我讲，李牧师啊，你今天的讲道对我很有帮助，那是少而又少。但是呢，我鼓励我们的会众，你听到了一些好的信息的时候，写几个字，花张邮票寄给传道人。那我就跟这两个传道人讲呢，你把它留下来啊，放在了公文袋里面。那个有时候阴暗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你灰心的时候，你把那个英文啊，那个上面这个鼓励的信 ，encouragement letters 这个 file 拿出来，虽然不多啊，有几个，你拿出来读一下，那神借了这些可以帮助你，因为怎么样？因为传道人很寂寞的，大这么大一个教堂里面，通常也舍不得开暖气。所以只拿了一个电炉在旁边，对不对？那个电炉冷得要死，因为要省点电，那呢又没有人来打电话，那每天在上班没有人来打电话，那所以在那边呢，整个一个教堂里面空空的，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怎么样？下午5点钟啊，就这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啊，他的思想会怎么样？走来走去。需要鼓励，你有责任鼓励传道人，应当鼓励他们。你看，连施洗约翰都在监狱里面会生怀疑，那问叫他的门徒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因为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那时候的事工还没有怎么样兴旺起来，他在怀疑。那主耶稣基督给他了一个鼓励，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要效忠基督。鼓励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常常我很喜欢加尔文给我的一句话，在诗篇里面很偶然，加尔文的诗篇注释非常好，那里面他有一个，我赶快把它抄下来。他讲啊，你们要用信心的翅膀飞越困难。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跟我可以借着信心的翅膀可以飞越困难。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也借了信心的翅膀飞越困难。那主耶稣的话成为施洗约翰的帮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那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常常是一个怎么样？常常是个寂寞，甚至于什么？甚至于我们还被什么？还被误会。那甚至于我们怎么样？我们还遇到死亡。所以杰埃派克讲这句话，巴克讲了：死亡只是生命的中途站，今生乃是为永生做准备的。他写的这几句话是从他一本书，这本书名啊，他讲清教徒教导了我什么？他是喜欢看清教徒的书。清教徒教导了我什么呢？清教徒教导了我，死亡只是生命的中途站，今生乃是为永生做准备的，侍奉神国道路的上的两个侍奉神国的道路上的有两个过路的站，就是什么呢？就是被误会，事工被误会，自己这个人会被误会，然后呢，一个就是会遇到困难，甚至于到殉道的地步。施洗约翰及主耶稣基督通通经历到了这些了，走完这条道路的基本的燃料。这些燃料使你跟我走完神让我们在地上的这条燃料是什么呢？只有两个，信心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忠于圣经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勤于祷告的精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操练信心的功课，让 我们向基督效忠，这个是必要的，因为基督要求我们忠心。我们看第三点，我们看了基督耶稣基督的被误会，因为那些周围的人不信。我们看了向基督效忠的必要，要忠心。第三点呢，你跟我一同来思想基督事工的被误解。他不但他这个人自己被人误会，他的事工被误解，误解到一个地步，什么人家要拥护他做王，做王。我读几节的圣经，在第六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里面，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个鱼，望着天主府，拨下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我们看到这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啊显出来。在这个显出来，我们稍微给了一些背景。这个神迹的背景或者中心思想是主耶稣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因为呢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那呢主耶稣就问他说，给他们你们有什么东西？那门徒们就跑来跟主耶稣基督讲，我们大概有五饼跟两条鱼。主耶稣就讲给他们吃，五饼二鱼怎么可能供给这男的就有五千呢？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呢这边讲的这句话，耶稣回答说，六章三十七节，你们给他们吃吧，中心思想是在怜悯他们。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是马可在这个之前就先引出来，这是出于怜悯。为什么呢？是在六章三十四节。因此你跟我读经的时候，上下文很重要，要看六章三十四节说，耶稣出来见于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牧人一般就乱走。那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是一个牧者，一个君王的身份出来。当初的君王呢，这些民众都是他所牧养的，好像一个牧者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马可在这边描写是神国的什么？神国的君王，是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在这个地方。所以出于他的怜悯之心，主耶稣要喂养这些人。那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五饼二鱼呢神迹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人类需要的供应者，供给他们。所以为了耶稣，过一阵之后讲了一句话，我是生命的粮，铺了这个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行这个神迹，他面对了成功的诱惑。怎么会我们面对看到他成功的诱惑，面对这个诱惑呢？主耶稣行这个神迹很特殊，主耶稣行这个神迹只用了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给多少人的分量呢？那一个小家庭的分量，五饼两条鱼。那主耶稣呢要行神迹，在这边主耶稣行神迹，当时的群众们一定都很熟悉旧约，摩西行神迹，摩西的祷告从天上有面包下来，玛拿下来。所以呢最容易的方法，主耶稣行的就是做一个祷告，跟摩西一样，那怎么旷野里面那面包一个一个从天上掉下来，多少壮观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只拿了这五饼二鱼。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不是显一个大的神迹，天上掉下来面包，这是众人所熟悉的摩西的方法。对主耶稣来讲，这是很容易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方法，又摩西的神迹他又显出来了。 那呢，他但是他这个方摩西的方法被他拒绝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一个什么无病二鱼。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单一家庭的分量，用一个单一家庭供养的分量，而且选择把这些人一排一排一排都做好，好像军队一样排好。而且他用的方式是什么？不是借了他的手而变出来这么多，而用了这些坐在那边的人一排一排的传递，用了传递分享给下一个邻舍的要求，他的需要。假如这个饼传到我这边来之后，我能够拿到这些饼，是我上面一个人的恩典，他没有把它通通拿去，他分一点，分一点过来，我一接下来之后又多起来了，那我也没有要通通拿，我也怎么样拿一些我所需要的，一分下去，一分下去又多了，一个一个一个让传递，是借了这些人的手，按照每一家的分量而供给邻舍的需要而传递。耶稣的侍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转捩点。耶稣拒绝走捷径，他也没有用摩西的方法，而借了这些人自己的手的传递，而顾虑到什么呀？下一个人的需要而能够争夺。耶稣在这边定义，让我们看到他在公开侍奉中啊，开了一个窗子一样，他拒绝走那个容易的条路。那种容易的路是什么？是人为的方法，他带给世界的不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需要，经济上的需要，社会的问题，却是借了一个新的一种无我的精神，一种对别人以一种服侍他人的心情的方式，而能够赢得了这个世界。主耶稣用了一种新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当为了这5000多个男的跟这些其他的之外，我们看到了刚才我所提到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他们就强迫他来做王，百姓在给他压力要他做王，这种压力而且是经常加在他的身上，要叫主耶稣基督走一条容易的道路做王，他们就来跟随他而接受欢迎跟成功。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让你跟我看到他抵挡诱惑的途径，他抵挡诱惑。我们看到当这个五饼二鱼神迹完了之后，是6章46节，我们看到第二个祷告，他既辞别了他们子门徒们，就往山上去祷告。主耶稣知道那个时候他面临了一个危机，这些人要来强迫他做王。那我刚才提了，在马可福音里面3次的提出祷告，第一次在第1章，第二次在第6章46节，就在这个地方，第三次在克西马利园里面。那我们看到祷告，主耶稣到旷野祷告是做什么？祷告求神赐下智慧，使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使他能够依靠神，谦卑的侍奉主。我们看到他在这3次祷告中间，那让你跟我多学到一个功课，我们每次遇到诱惑的时候，试探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怎么？让我们能够有勤于祷告，让我们能够操练信心。我们看到他除了祷告之外，他抵挡诱惑的途径，第一个是祷告求神赐智慧，第二个是靠恩典来加添信心。我们看到一个错误的观念呢，觉得你跟我在恩典中间会自动的成长的，不会的。你跟我要去求恩典，而且你跟我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功课，靠了真理来成长。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在人的眼光中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但是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讲，这是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挑战。这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在四福音里面通通记载到的一个神迹，我们知道它是有分量的，是一个重要的，是最具于戏剧性的一个神迹。神迹的结果带群众带给主耶稣的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强迫他作王。 Campbell Morgan， 我们出了他一套的书籍，一套的书籍就是他有一个默想系列，把圣经中每一章每一篇章他都有一段默想。他曾经讲了一篇很有名的道，这篇的道的名字很特别，他叫耶稣逃跑的那一天。耶稣逃跑的那一天，他逃跑的那一天就是什么？人家要拥护他做王的一天，也就是他行五饼二鱼神迹最大的一个神迹的那一天，他呢逃跑了。主耶稣基督拒绝了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容易成功的一个方式，却选择等待了父神的一个时机。那个时机到的时候，就一心面向了耶路撒冷而去。耶稣带给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快看起来成功的一种方式，却是一个舍己去对待人，以服侍的方式去赢得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赢得他们的信托，一种无我的精神，正向传递那五饼二鱼给下一位一样。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领袖，他唯一的皇冠就是那个荆棘的皇冠。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靠圣灵操练信心跟祷告，能够保守圣洁侍奉基督的心，让你跟我谨防成功的诱惑。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操练我们的祷告，操练我们的信心。我再说，像加尔文讲，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靠了什么？信心的翅膀能够飞越过阻碍，飞越过障碍。求主用他的话语成为你跟我的帮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了怎么样能够抵挡成功的诱惑。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